哎，弟兄姐妹好。
好。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好像不太快乐，还没睡醒是吧？好，我们先祷告，先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是你用你你的大爱赐给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更加来像耶稣基督。以致我们都是合乎神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让经文打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求你帮助我们，也告诉仆人的口，一直我所全讲的是神你要跟弟兄姐妹全讲的。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忍耐。那我选了路加福音的第九章51-56节。那其实路加福音第九章呢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章经文来的，那一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九章最尾的部分就是51-56节呢，就是不太被人就不太显眼，就是不是太多人会去看它，但是它只是那个剧情非常有趣啊。那当中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些讲话跟门徒的互动让我非常的觉得有反思，所以呢今天透过这个经文希望跟大家分享忍耐这个题目。那刚才经文我们已经读出了忍耐忍耐呢定义了有好多，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这个社会的定义也不一样。大概就是说有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不让自己的情绪爆发，就忍着吞着那个叫忍耐。话说明明就是很生气，但是就是好了算了，忍着吧。就忍耐有很多种很多种呢。可能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跟我太太这个老外那摇头反的这个不是。那只是忍耐呢，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呢就很明显了，是不是？因为很多时候没结婚之前呢还互相欣赏，一结了婚呢就从欣赏变成忍耐了。忍耐还是好的方面，不好就是忍不住了，还要就是对忍干，对吧？所以在可能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忍耐是很值得我们操练的功课。那另外一种关系呢，忍耐很重要，就是这个上司跟下属吧，对吧？就是老板大部分90%都是不好的，是不是？反正本身他不是你老板的，他这个人挺好的。那个人成为你老板，那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对吧？你就忍着他，以前都不是忍他的变成老板之后就忍他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际关系的忍耐都很重要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这种忍耐我是想说，在基督的心肠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一种跟基督一起忍耐到底的一种操练，一种的属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主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忍耐是有什么更多的一层意义呢在马太福音24:13这样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所以忍耐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很重要因为忍耐跟得救好像有点关系，当然不是必然的关系也不是说我们忍耐就不忍耐就不得救了，不是这样。但是在圣经里面多期的提到忍耐在基督里面，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里面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忍耐不行的，我们会跌倒的，我们会被那个魔鬼的权势去掳去的，但主应许说他会在这个忍耐里面帮助我们，以致呢保护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在得救的福音里面呢去被夺取。那问题就来了，到底忍耐最难的是什么？为什么很难？我不知道，可能有人觉得很容易忍耐，我不知道。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这个忍耐到底那个难在什么地方。Billy Graham 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神学家牧师他是应该是暂时来说在基督教的统计里面带信主最多的一个传道人大概不是说非就是 原统计说他带过300万人的信耶稣啊，我不知道是真假啊。那但是就他很好，很有恩赐。他也讲过啊 ，perseverance 就是忍耐啊。他说忍耐啊、就是说一个恩赐或者说一个能力，他去在主里面去对抗疲惫、压力跟迫害。我们人生里面都充满着疲惫、压力跟迫害，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过了40岁几年了，我发现啊，一过了40岁呢，这个人特别容易累。以前呢，就是那些在休闲服饰啊、做出全福音啊，都不睡觉，对吧？以前就是不睡觉的，什么这个 EN 营会，就一个都不睡觉。现在睡小2个小时都觉得很疲惫啊，所以啊，这个人真的有。不单是身体的疲惫，是精神属灵的那种疲惫。在这种痛苦里面，在这个 pain 里面呢，忍耐就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人生如果必然要有痛苦的话，我们必须要有忍耐这个恩赐。如果我们人生或多或少会有痛苦苦难的话，忍耐在主里面的忍耐是必须出现。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跟从主去有这忍耐？耶稣是怎么弄的呢？在第9章里面呢，我先讲讲经文啊，从经文出发啊。在第9章呢，就是很多很有名的故事情节在里面。我们看看上文下理啊，只是在第9章一开始呢，就是耶稣第一次差遣12门徒出去传福音。先记得这个，这个很有趣，因为如果你再看第10章呢，这个就更精彩了。反正在第9章一开始就差遣12门徒出去传福音了，给你们能力恩赐去赶鬼，对吧？那门徒就好兴奋了，哎，我们出去传福音了，触动了啊，短顺对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哎呦，出去传福音。那他们一开始呢，还是非常的好，状态很好啊，精力都很正面。一开始呢，就不久呢，就遇上了这个。在神迹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对吧？就是喂饱5000人，就是你们所说的5饼2鱼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怎么多人，5000多人，只是加起来可能不止5000多人，是5000个男性啊。然后呢，就是有5个饼2个鱼呢，就是喂饱了，就是耶稣显这个神迹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情节。而且呢，这个神迹呢，不单单是耶稣自己经历了，门徒也经手了，因为是耶稣把食物分出去，祝福了，祝福然后门徒递给门徒继续传下去，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有经历这个5000人吃饱的那个神迹。后来就又有一个高潮了，就是你看门徒好像在跟基督呢这关系很好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就问，哎，你们觉得我是谁啊？他就问这个门徒嘛，然后谁说耶稣就是基督，谁说彼得嘛，那彼得就冲出来说，哎，你就是基督了啊，然后就第一次门徒就认耶稣为基督。那这个也是门徒跟耶稣的这个关系上面好像有高峰的这个情况。但是通常耶稣没有那么容易的啊，通常耶稣呢就看到门徒的状态往上，好像一直成长啊，好像越来越厉害，就会有一个棒打下来，就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们跟随我不是只有威风的啊，要受难的，要苦难的，你们要忍耐的。所以他的第一次了，他就在强这里很强调啊，他会预言他来是要钉十字架的，会受难的，你们也跟我一样也会受苦受难，而且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我一样来跟从主所以门徒就什么意思？当时如果你看经文，你回去有时间第9章出现了很多，但是我们中文翻有一句话叫莫名其妙，就是门徒莫名其妙，耶稣你讲什么呀？就是这种互动，你在第9章都发现好几次，很有趣的。那门徒当时根本就不能理解耶稣说自受难，也完全不理解什么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莫名其妙的这种剧情啊。后来呢，又有一个属灵的高峰了，就是登山变相，就是耶稣带3个。最重要的门徒吧，会讲说他们都上山，然后呢就耶稣在上面又有一个神迹，就是登山变相，跟摩西以利亚 啊显现，一同呢，然后呢就改变啊相貌，也是神同在的一个荣光显现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看经文啊，门徒呢就是瞪着啊，然后看着哇，很荣耀啊，很好。然后有一个门徒讲了一句对白，就说：“哎呀，我要做经理，怎么样？住三处坛啊，给你们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句话说：“哇，如果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正好，对吧？”就说：“哎，如果我们在停留在这个浪漫荣耀的空间，看着你们三个变相，你说多好，多美好。那”那然后进门就补了一句啊，说：“你看啊，就是说。”但他自己在说什么他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到这里为止呢，你发现好像经文在形容门徒跟耶稣基督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神奇，但是啊，关系好像越来越密切，但是此事并不深，也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到底他来要干什么。原来耶稣来要把耶稣再强调，在他们的这个属灵情况好像越来越像的时候，耶稣再次提到人子来是要被叫出去，是要受苦的，你们是需要跟从我的，就要忍耐苦难啊。然后呢，后面门徒啊就啊开始那个走下坡了，就是说啊议论谁伟大，就是开始呢那个几个得宠的门徒呢就说：“哎，我这是老大啊，我这是老大。”然后就吵架了嘛，对不对？然后就在主面前争论谁伟大。到第九章的最尾的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看部分就很精彩了。就是当门徒在争论谁伟大之后，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帮耶稣基督找到别人借贷的地方，就找地方住啊。啊，然后呢，那里的撒玛利亚人就不借贷耶稣。就代表也不接待门徒了，然后呢，门徒就生气了，然后发生了今天的这个剧情跟对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好，我们看之前呢，访问一下大家啊，你们很困了，今天是吧？就是很闷的这里。我们问一下旁边那个人，你看着你旁边那个人啊，你问他，你觉得人生最难忍的是什么？你问一下。
最难忍的是什么？
虽然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对吧？有没有夫妻坐在旁边的？然后就这是你了，你是最难忍的。好了，那人生最难忍的是什么？你们觉得第三位？我为了这个做了一个统计啊，我问了五个 AI， 然后 summarize 他们五个 AI 的答案。第三位人生最难忍，很简单，这个。最难，你觉得人生最痛苦最难忍的是什么？第三位，热，不是热很容易啊，就脱衣服嘛，就抢着不穿呗，是吧？啊，去厕所是第三位，就是可能弟兄比较辛苦了，是不是啊？又要安逸起来，就是想去厕所，但是不能去啊。我看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就是你去欧洲旅游，欧洲是变态的，去厕所是什么的？要付钱的。就是你最痛苦的是你想去厕所还急了，咋终于找到厕所了，结果发现你要付钱了，你还没有 coin 在身上面，那个是最痛苦啊。这个第三位啊，第二位呢？哦，第二位我开始猜不到了。第二位我非常 surprise， 第二位人生最难忍不是老公啊，不是老公啊，第二位最难忍是什么？不能睡觉，饿是排第五而已，就是饿不能吃是排第五。什么？第二位是什么呢？你很困。很累，但是不让你睡觉，所以你看呢，不一定是美剧了，就是有些人，有些剧人呢，去逼迫人家讲一些这个政治秘密的时候，他们逼迫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呀？不让他睡觉，他困了叫醒他，困了叫醒他，其实这个就是很痛苦、很痛苦、很难忍的事情。以前我们考高考的时候就是这个。读书呀，就扎自己醒来，对吧？第一位，我完全想不到啊！全世界的统计啊，就是全世界第一位最难忍的，口渴不是？
痒，
很好，这个我喜欢，因为我也常常痒，但也不是
痛。
第一位是很，哎呀，这个都是这样，就是很 mental 的，是很啊，就是思想，就是很孤单。第一位是孤单。 孤单不是说我本身就喜欢孤单的人，你这个一点都不痛苦，是说一些你不想孤单的时候你好孤单，这个是第一位最难忍的啊。所以很有趣啊，人的人生人最怕就是最难忍的，就是我想有群体的时候，我需要爱的时候，我需要温暖的时候，我却非常的孤单啊。这个所以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其实忍耐呢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意思是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就是忍 perseverance 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就是 patience， perseverance 就是说有些困难来了，而是困难来了你要不放弃，就是不好的事情来了你不放弃，这个是第一方面的忍耐。第二个忍耐是什么呢，就是 patience。 patience 是什么意思，有些事情是美好的但是你很想它发生，但它还不愿意发生，但你不要放弃，听懂吗，就是不好的事情来了你在经历很痛苦但你不放弃。另外一种就是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还没发生，但是你很想它来临啊，就好像说不知道以前你可能还是喜欢恋爱的时候对吧，你约了一个女生去看电影，你买了这个电影票啊，然后这个是美好的事情，那个时候可能还很喜欢对不对，那还没有一直没来一直没来，那你永不放弃的等这个美好的事情来临啊，这个就是 patience。 所以忍耐有两个方面，一种里面第一就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快要放弃了但是我们不放弃，有种美好的事情要来等了很久很久，我很想放弃但是我不放弃啊，所以就是忍耐两个层面。耶稣基督的心肠真正就是有这两种的方向啊，有很多东西在痛苦里面他没有放弃啊，有些东西是给我们盼望的，是带给全人类全历史盼望的，好像还没来临啊，但是他也不放弃让这个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想说的是，当你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耶稣基督也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是他坚定前行，没有放弃。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不需要受这些人的怎么说，就是那种被人拒绝啊，被人看小啊，被人不在意啊。只是他是天上的皇，天上的神，他不需要，但是他面对困难他坚定前行。门徒的心态更需要我们去反思，可能我们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也有点这样。现代人遇到的困难，我发现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软弱，人家对我们不好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很想报复，我们很想怼回去，我们很想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可以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可以，我要公平，我要报复，我要争回我所需要的啊，这个就是门徒的反应啊。没有说这个一定错，但是我们要看看经文怎么跟我们讲，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到底主想我们怎么来面对第一点，耶稣在使命中要忍耐在使命中忍耐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好，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就是知道自己的日子快到了，就是他要完成救恩嘛，应该十字架为我们死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然后呢他就定义去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晰，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将到了，他定义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难阻，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他知道他的使命很清晰，他忍了这些，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跟目标当我们我上网也是查了通常我们人最容易放弃忍耐不忍耐的各种原因有头五位，只是很有趣的发展中文的第一就是我不够好 I'm not good enough， 就是我都不够好的啦，我忍什么，这不忍呗，我没有能力忍啊，这个 I'm not good enough。 第二，为什么总是我不幸运，就是我不够好我不幸运为什么是我，这等意思。第三，不公平，我不忍啊，为什么要我忍啊，不公平。第四，就是我累了，我带不住了，我带不下去， 我真累了，你放过我吧啊！就是不是啊？第五个呢，挺有趣的，就是没有盼望。当人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忍耐啊。当我们不知道那个是我们的依靠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就不忍耐啊。我都老了，现在我以前呢那些讲到的例子呢，全都在脑里面啊，很专业的，不是用写的，我都记得我要讲到哪里就讲什么比喻了啊，我现在都写啊这个话，好像不记得了啊。我现在讲，我每次讲到之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聊天的，就是我就告诉他，因为啊比较省准备功夫嘛，那我就问，哎，我这个礼拜就讲这个题目了，你怎么看这个题目？这个我大女儿。我就问他啊，你怎么看忍耐啊？讲英语的东西呢？我说你觉得忍耐重要吗？好吗？他说重要，非常好。然后就很聊很多其他的啊。然后就说哦，那你啊，那你喜欢忍耐吗？你说好吗？你喜欢不喜欢？为什么？我说为什么 ？It's painful. It's painful. Yeah,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然后我不喜欢。然后我就继续开车了，就继续聊别的。然后呢啊，过了一会儿，哎，他也很认真哦。所以小孩呢，真的很多神的恩典。他就很单纯的啊，突然说了一句，他说：“哎，爸爸 ，unless there's a price，unless there's a price， 如果我知道忍耐背后有奖赏的话，那不一样。”这个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我们忍。放在一个实际的平面，就是说我们忍，我们觉得哎呀不值得忍，但如果我们看到背后有一个很好的 reward， 有一个很好的奖赏，那我们会忍。如果放在一个更高的属灵的角度呢，那就更有趣了。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奖赏是在永恒的等着我们，我们就会愿意忍耐。所以这个是个我女儿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当我们的眼界西方到后面啊，神给我们预备的啊，创始成终的永恒的那个 reward， 那个 prize， 那个奖赏呢？那可能我在苦难里面，我在各种的危难里面，别人看不起的时候，别人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的时候，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觉得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怎么不幸运？我 burn out 的时候，我服侍 burn out 的时候，哎，我就说，哎，我能忍。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看眼前的，我是看那个后面的那个奖赏。耶稣基督深深的明白啊，所以呢啊，他就会能够啊坚持他的使命，在使命中继续往前走，忍耐啊。这个中间第九章呢，就啊出现了这个就是登上变相那个情节啊，只是大概这个情况，就是说耶稣带着彼得、约翰两个上去祷告啊。然后呢，耶稣就边登上边上，有摩西啊、以利亚他们一同聊天，开了会啊，然后聊聊天这样子啊，讲讲耶稣基督要完成救恩啊，等等等等。我猜了，经文没有说啊，他们就啊很荣耀的一个事情。然后彼得就跟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啊，可以啊搭三组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啊。他根本彼得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觉得这样说好啊。然后呢，说这话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一个云彩出现，他们在云彩里面就惧怕啊。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一人，耶稣一人在那里啊。我非常喜欢最后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投入一点啊，你就是那个看登山变相的门徒，那个情景就是说，本来哇很荣光很夸张，好像那些啊最最最厉害的特技的那些科幻电影，哇这个打了一片，突然之间 ，all silence， 就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所有东西都连华丽的画面都没有了，你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使命里面，跟着耶稣去忍耐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有时候啊，就是只是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我们说话，人说话说很多，但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啊。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啊，当有时候声住了啊，就是 silence， 我们看到的是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找回 啊那个啊使命，然后在危难中继续忍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后啊最永恒的给我们的这个 prize 这个奖赏那个 reward。好，第二呢，就是耶稣在使命中忍耐之后呢，就是在拒绝中忍耐，就是耶稣不单单使命很清晰，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什么。第二呢，他的被拒绝，然后52节，你读读好吧，1、2、3。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好，谢谢。那第二点就说到耶稣基督孩子被拒绝了，只是这个情节很简单，就是门徒跟着耶稣叫他们在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里面找接待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有地方住然后呢，就在撒玛利亚那个村庄呢是找不到人，人家都不愿意接待耶稣，拒绝他。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那你们可能都猜到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一个种族的仇恨中的拒绝，对吧？就是说因为耶路撒冷给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呢犹太人他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撒玛利亚中间呢从这个种族当中呢有很多纷争啊，或者说有很多误会啊，有很多不理想的关系，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觉得撒玛利亚人不是纯种啊，就血统不纯啊，所以呢就看觉得他们有罪啊，就是不干净啊等等等等的。那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不太喜欢他们，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以为他们是一伙的所以呢就他们不愿意接待耶稣。你要想象后面是之前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是非常其实非常爱撒玛利亚人的，对吧？他们耶稣常常用的比喻会用好撒玛利亚人，也会常常去在他们水井旁，对吧？就也开始传福音，让撒玛利亚人能够信耶稣，能够得到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只是爱每一个种族的，他也很爱撒玛利亚人，也对他们很好，也常常在他们中间。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怎么说，就是在他们眼中，在他们生命中很难放下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接待耶稣基督如果你能放大一点的话，在今天的社会其实也找不出这种 pattern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只是多多少少有这种进来进去年呢，也在英国也是很多这种纷争，对不对有人说特别不喜欢香港人，有人说特别不喜欢华人，然后英国人也不喜欢外来的人，我们也不喜欢英国人然后就谁都看不起谁我们就觉得英国人就是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这么慢，对吧？英国人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贱，为什么这么快，我不知道，就很多那种不和平不和睦在里面然后就互相的拒绝我这个讲章在另外一个两个教会也讲过，在当中真的有弟兄姐妹分享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去年真的在街头，如果英国人有些人看到他们是会欺负他们，当然得看看区了我猜，但就是说真的我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这个事情去年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刚好就是Charlie Kirk被在美国被枪杀的那一天，是我写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就是说到底我们人今天要走到那一个程度，我们人性到底要走到什么程度才能回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像什么模样，就是因为不满就能这样，就很多很多，我甚至在问自己只是真的很难因为忍耐很难，因为我们都在人的拒绝中，也有人为人拒绝我，看不起我，我还能爱他吗？我还能忍耐吗？我还能诚意幸福心甘情愿的福音全给他？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只是有很多很多挣扎，有些人是可能跟我们以前过往是有过节的，就是我也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但是在这种关系中神从来没有放弃过，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去原谅，去欣赏 去爱我们身边可能我不太喜欢的人。我再重复，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在拒绝中，但他从来没有一秒钟不喜欢上别人。今天我们很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我们人生的network 也好，可能是夫妻之间，甚至父母跟孩子之间，可能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些刺，我们不喜欢那些不接待我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一秒钟放弃过，劝导我们，陪着我们，希望我们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换句话说，他不喜欢我的人，神也希望我去接待他。啊，你们有没有被拒绝过？哎，我老婆炸今天饭了。这个有没有被拒绝过？有啊。这个是真的，所以可以问我老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求婚的。对，然后我想当年很多年之前啊，我求婚呢要好请假，我老婆家还能讲。那个我求婚的时候呢我是很怕，这很怕被拒绝嘛。啊，你可以问他，我那个时候求婚，你没见过杰伦·丹尼斯的，因为丹尼斯好像平常讲话挺滑，这挺溜的，对吧？就是反正讲呗，就撒讲就行的那种，对吧？我求婚那一天，我记得还比他笑了。你就看我求婚为什么好像在讲不出话来，就口吃的那种感觉，就很紧张，就怕被拒绝。所以当时我也想了一个点子，我也不笨，所以我跟他求婚的时候呢，是在很高的地方，就是很高很高的地方。嗯，为什么？因为你怕求不成，你怎么样？就一脚踢他下去，是吧？所以肯定大家开玩笑的啊。那我想说的是啊，耶稣基督被拒绝在福音书里面是常常记载的啊。有时候我想啊，我们挺容易的，对比啊那个时候的信徒跟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很小啊，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拒绝。我不知道你上一次还记得吗？你对上一次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拒绝是什么时候？现在在学校的年轻人正在面对这个事情，还有这学校开始在学校看圣经都不一样了，祷告都不一样了，他们开始被拒绝。那我们教会，我们作为上一代，我们怎么去帮他们？但我们这一代很和平很平安，没有遇到什么，对吧？就是说没有因为耶稣的缘故被拒绝，很小可能在国内比较多，如果你看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排名，你要看全世界最危险，全世界都有基督徒的，应该差不多每个国家，全世界最危险的基督徒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就你在哪个国家基本上你就死了，基督徒是哪个国家第一排名第一位？
朝鲜
啊，
朝鲜
啊，果然是独生区的厉害，北朝鲜对这个最新。但是呢，中国呢总排名是排第15，但是上面除了北朝鲜之外，中间13个危险全都是因为伊斯兰教的。中国是第二个国家不是因为宗教而扔到基督徒的危险的，听懂吗？就是你在国内你是基督徒危险，不是因为他是有其他国家，他没有国家，像他对其他什么佛教徒啊什么徒都好，就娶了基督徒，这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所以很难，我们今天在英国很难因为耶稣基督会被人拒绝，但是我们要想这个事情，只是有更好。有时候我们如果有一天，哎，我因为全福音，因为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正直，所以我们被人拒绝了，要感恩，因为这个机会很小啊，我们要记得这种经历，而且就是让这种经历发生，然后呢，我们在被拒绝中，我们才能操练到在主里面忍耐，像耶稣基督一样被拒绝，但是他继续往前走。耶稣基督从来不怕拒绝，因为他总是能把 rejection 变成 redemption， 因为就好像保罗一样，对吧？保罗都是最不喜欢基督徒的那种人，都是见基督徒就打，见基督徒就杀的那种人，就保罗没信主之前，他看到史蒂凡被害的时候，他都是最开心的， 但耶稣基督拣选了他，让他变成在历史上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五饼二鱼啊，那个小孩你想象了，拿了五饼啊，两个鱼出来，对吧？那你那是 adult， 那是成人，他哎呀，你回去吧，你就你别晚了，搞什么？五饼二鱼，你回去自在那个角落自己吃吧，对吧？就现在就是这样子嘛。但耶稣没有，耶稣把这种拒绝变成祝福啊，变成救赎，去祝福身边的人。啊，我记得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啊，去 LCAC， 宣道会啊，伦敦宣道会，那北伦敦宣道会。那我去讲一篇道，我去讲奉献啊，因为奉献这个题目呢啊，通常教会都很愿意我去讲，因为我是外来讲员嘛，讲完没什么压力对吧？那所以很喜欢我去讲，那我就是讲的。然后讲完了呢，他们只是讲啊，只是讲这个，只是会主席要出来回应了。要哭着回应他，不是因为我啊，不是因为我，他神感动他，他就出来回应，因为讲奉献嘛。然后他就说，当初他们去啊、他们是在北伦敦啊，在 Harrow 啊，然后他们职堂了，他们职堂了啊，他们很困难，他们也职堂。他们职堂的时候呢啊，就是啊，在 Woodford 没有环教会，就是没有环教会，就是很多香港人，很多普通话的啊华侨，但你没有教会。那他们就想了好多年，到哎，现在因为 BNO 他们人手多了，他说我们要职堂，我们要职堂。那他们就想，然后所有人都不愿意。要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他出来说，要不然这样吧，我们等着，如果我们啊、六个月能筹到一个钱的数目够钱了，因为他们经济不好，我就职堂。那只是这个提议好。反正觉得肯定不行嘛，啊行行，那我来，那我就打仗。结果，哎呦，这个神很奇妙啊，六个礼拜啊，已经超过了他们求的那块，然后他们就没办法，都答应神了，对吧？所以就出去就职场。现在啊，已经一百多人了，他们在温府的职场啊，很努力啊，所以啊，他分享的时候是讲的比我好很多，他就是自己流着泪讲，然后下面弟兄姐妹也哭了，就。反正就是说，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啊，我们忍耐，我们给神时间去工作的时候，神总会能把 rejection 变成 redemption， 就是把拒绝变成救赎。所以啊，第二个进入信场，第一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从主里面来的使命，坚持，纵然有多困难，人家怎么看不起你，觉得你很无聊，觉得你不重要，你要坚持。第二，在拒绝中。耶稣也被拒绝，耶稣被拒绝的经验可多了 ，professional 啊，他常常被拒绝，但他很忍耐，他啊，要我们也这样。第三是今天讲到重点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
对，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从天上降下来，照面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着他们就说。你们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耶稣在使命中，在拒绝中，在爱中忍耐啊！耶稣的爱，上帝的爱，在忍耐中是最显的，因为本来啊，对于罪人啊，神就是要啊要消灭的啊，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是要来救人的性命。这样经文啊、我觉得很多反思啊，这个只能啊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他的门徒有两个，雅各约翰啊如果你仔细看很有趣的，因为雅各约翰都是之前登山变相有三个山的，这个见过很多恩赐，在第九章见很多神迹，最大的最荣耀的他们都见了，然后真正谁为大，他们两个也强烈参与了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在第九章最尾的结尾，哎呀，两个门徒继续找地方被拒绝了，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说的吗？这句话可有智慧了啊！我们要给。他的主啊，就是不是我啊，不是我的意见，你的主啊，就是问问老板啊， 主啊，你要我们怎样做吗？啊，还说你要我们吩咐吗？就是还不是主吩咐哦，是你要我们吩咐，这里还是主吩咐的啊。从火天上降下来，灭掉他们。耶稣是想救他们，他们想却想灭掉他们。然后还说，还加一句，像以利亚所做的啊。如果你看，你回去查一下旧约，根本以利亚都不是这个原因跟背景做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啊。这个门徒自己拿来用的啊，所以。很有趣，当一个门徒他好像认识耶稣，不是他认识，缺乏爱，缺乏对主的认识，缺乏忍耐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到怎么样的地步？还有耶稣转身在责备你的门徒，你们的信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好，我时间不够了。忍耐对你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做基督徒我们有很多恩典我们也很多赞美，全部是好的，但是我们人生却有苦难，我们身边的人也充满经历着苦难，我们也有很多引诱那到底忍耐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欧古斯丁，我总结了一下重要的神学家，他们对忍耐是这样说每个神学家我只能说一句话就太长。欧古斯丁说，忍耐是恩典与爱的体现。奥古斯丁说，忍耐是恩典与爱的体现。阿圭那说，忍耐是德行，德行就是好行为跟理性的总和。OK， 就是说，忍耐是好行为来的，好的表现。他只是在用理性在做平衡我们忍耐，就是那个情绪嘛。他觉得，所以这个我们透过神的恩典，用理性。来缓冲忍耐的这个情绪的爆发。路德就是马丁路德他说很佩服他的神学，他说忍耐是信心的果子，就是你信耶稣，你恩信称义，你忍耐的果子是顺其自然的出来的果子再有加上一层，因为加尔文他神学其实很重视操练的，所以加尔文说忍耐是上帝主权下的操练，就是是操练，但是在神的主权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被操练，但是这个操练呢是顺服，这越用忍耐操练呢，越能顺服上帝，这个是加尔文的观点。最后是保护法，就是潘霍华对吧？他是行为派的，就是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他说忍耐是信靠主并付出行动就很有趣，每个人看忍耐我自己没有那么深刻，我也不是神学家，我觉得忍耐是依靠，就是忍耐就是你选对人了，选对人来依靠就是忍耐靠自己忍不了。我再说，我觉得忍耐在属灵里面一个人忍不了，所以我们有教会，所以我们需要团契，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伴侣，我们需要我身边有人。忍耐靠自己忍不了，是要在主里面靠主，靠主赐给我们的群体，我们才能忍耐到底。所以对我来说，忍耐就是选对人，选对神去依靠。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耶稣是这样说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已经够多憎恨了。已经够多仇恨了应该轮不到我们作为仇恨的先锋，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有什么我们都放下，我们有什么都放下，我们就是要跟着耶稣的心肠，当全世界人都在咒骂有些人跌倒的时候，我们要第一个起来说，对他不对，但是我们说神的恩典够他用，神要祝福他，神要救他，神要还回他所以基督心肠是旧讲一个例子，我喜欢这个问题，在我家问特别有趣这个在结婚之前呢，特别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通常是女方问男生，就如果你妈掉进水，跟我掉进一起掉进水了，你救谁吧？听懂吗？就肯定要打了，要不然就不能结婚了，就是反正要打了就是我掉进水了你妈掉进水了，你到底爱你妈还是爱我呀？就这个意思嘛，你会怎么打？ 一起死了，对不对？一起跳，对吧？对，我很容易，我很容易说啊，最好谁都救了，对不对？但是我很容易说，因为呢，我全家人里面呢，啊，我妈、我爸、我老婆、我孩子，全都懂游泳，除了我之外，所以应该是太难救我了啊！就开玩笑，我是想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人觉得不可爱、不可救。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这样的，耶稣的心肠，那个忍耐是说，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很不公平、该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扣住，退后一步说，对，是这样，这个经历很不好，这个经历很不公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我身上，为什么旁边都没事，我就是为什么说，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忍耐是很难的。但我们一定要记得主说，就是说是当时是这样，我们依然要救。我问了一个问题，我早上起来通常问一个，我退到最极致的，我会问一个问题。我假设有一个人你非常憎恨，哪怕在美国你说是 Trump 好不好？假设啊，有一天耶稣基督叫你跟 Trump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 Trump 跟你进去一个山洞里面迷路了，你要主要给圣灵的圣灵说你要全福音去救他，但他可能杀你父母什么什么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就这个人就该死了啊！你还全不全福音给他啊？当啊那个美国那个查理·克尔被杀的时候，我记得他最后老婆，他过了很久之后出来讲话啊。其实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有人是能够这样。如果给我也是狠，就如果有人伤害我的孩子，我都想我自己能不能原谅，能不能忍耐，能不能？跟基督的心肠一样说啊，够救。但耶稣基督正正要我们在使命中、拒绝中、在爱中去忍耐。好，我说了这个就完了啊，这个故事了。耶稣很帅的，大家最后一个情节，我觉得耶稣很帅啊，他忍耐中前行啊。刚才不是说剧情在发展到门徒就是门徒去找地方，没有地方，就回来发脾气，就说：“哎，耶稣，要不要我一把火烧了他们啊？”耶稣就说：“哎，你们都不懂啊，我是来救人的，不是来烧人的。”然后呢，下去就这样说，经文就说：“哎，说着就往别的圈庄去了。”就耶稣从来不停留在这些东西的，对吧？我们还会停留，好开几个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处理，对吧？耶稣，哎，这些过了，我就往下一个地方，我就继续去。使命清晰的在拒绝中怀着他爱人的心继续往前传福音。57到26节都是说一些不同人被耶稣基督去呼召的时候的反应啊，真的很多人会继续拒绝耶稣，而且每个人拒绝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却每个都爱，每一个都想救我们啊。有没有这个心肠说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我们看见他都眼发光的说：“哎，这个人啊，他没信主，耶稣基督肯定很想救他了。”好，有没有这种心情啊在里面？耶稣基督面对任何困难都坚定前行啊，在使命中，在福音中啊，继续前行。那门徒在心态中是常常想到的是报复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督的心肠支持到底？好，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吧。主，我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感谢主，因为你真的是把你的榜样行出来给我们看。在你传福音、传你完成救恩的这个路上，常常被拒绝，常常遇到困难。有些困难是带到只是任何人都已经放弃了，或者没有理由需要继续。但是真正因为你明白你的使命，你的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所以你知道你在拒绝中仍然会坚持来完成对我们的救赎。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天去想起耶稣基督你是怎么样在拒绝中坚定想往前，而不是在仇恨中，在那些拒绝中打滚的时候，我们也想想，哎，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放下我们的心来，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去把我们身边的人 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啊把福音传给他们，也可以告诉他们，耶稣从来没有一秒钟放弃过他，所有人都想救，想救啊，想啊去那些他啊爱的那些每一个人的心跟他的灵魂。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能在我们人生中很多地方需要忍耐啊，求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啊让主成为我们啊忍耐的资源跟力量的来源啊。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而是靠主去啊胜忍耐。求你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用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